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互作，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陈酿品。那么陈酿品呢，当然就是这个就说是那种这个成就什么呢？就说是能够真正的安立，能够成立真正的安立佛陀是酿师夫。还有呢，是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佛法，是我们的一种清净的道。那么这个很关键，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人世间当中啊，除了追求这些财富啊，除了追求这些世间的一些利益之外，其实最根本的，作为一个人而言呢，他能够做到的，那就是追求解脱。在很多修心的这些教育当中说，如果我们如果人类啊，如果我们或者人生之后呢，只追求这些饮食啊、男女啊，只是追求这些世间八法啊，追求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地位等等，那么基本上就和就说和旁生差不多了，就和旁生就没有什么分别了。为什么和旁生没有分别了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盖房子也好，还有就是这个追求这些吃的也好。还有呢，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可以说寻找伴侣也好，这些呢旁生都就是说一生当中都在追求这些，也做得到。所以说呢，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的追求呢不单单就是这些属于一般的众生的本能，那应该呢可以做出一些比这些这些般的一些旁生等等更有利益的、更大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追求解脱道。那么如果没有解脱的话，我们去追求呢没有意义，但是因为有解脱道的缘故呢，我们就要去追求。所以说呢，这个呢就人就狭慢的人生和一般的旁生的最大的不同。既然我们要追求解脱，我们就知道了，那么一般的这些世间的这些工作生活啊，如果在世间当中没有解脱之前呢，当然必须有的呢还是要有，但是呢不能把所有的这些时间精力啊，所有的一些追求呢放在这个上面这样的。所以应该有一个重心。那么这个重心呢，就主要是什么，次要是什么暂时是什么，究竟是什么，这个也必须要分清楚。那么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做调整。那么平常的这些事情呢，该做的还是要做，但是呢做的时候呢，应该以这个解脱心来摄持，然后呢在这个做这个之外的很多时间呢，也应该主要用来修行这个解脱道。那么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有利益的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呢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所追求的一种目标和追求的道因为我们把这个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就是说紧接着确定的是什么呢？既然追求解脱道很重要，既然我们可以追求解脱道，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对我们的解脱道最有帮助的是什么，最就它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说能够引导我们解脱的导师，这个呢必须要确定它是一个能够有能力帮助我们追求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导师。那么这个导师很重要，如果我们在追求解脱道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导师的话，就有可能误入歧途。但如果我们找到了合适的或者说真正正确的导师按照他所讲的教言去做的话，就可以顺利的帮助我们去向于解脱。所以说呢在我们求解脱道之初或者说已经进入解脱道的时候，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本师，我们现在的一种所依止的导师，他是真实的正量，他是相续当中，他正量是完全相续当中完全断除了一切障碍，圆正了一切功德的这种导师。那么这种导师呢，因为他所有的障碍断尽了，所有的功德已经圆满了，而且他的心呢是永远处于那种非常究竟的一种大悲当中，所以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永远不会变化的一个所依之处，一个归处，是这样的。那么只有这样一个导师，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种身心交付于他通过我们自己的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精进来依止佛陀的教言学修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真实的一种这个升起一种定见不会犹豫，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初 当然有些时候呢是学习佛法之初需要把这个确定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而对我们而言呢，是不是我们在真正进入佛法之前就完完全全的就通过我们自己的观察智慧就已经把这个导师哪个是邪的导师哪个不是邪的导师通过我们自己的智慧就确定了呢？这个可能比较少。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入道之后，一方面呢有一些信心，一方面呢有一些怀疑。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啊，像这样的话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这样一种教研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还内心当中一方面有一定的信心，一方面有一定的疑惑，所以说学习这个呢就很大的必要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对针对别人通过正理啊，通过正理来安利现在我们要皈依的这位导师呢是书生的量师夫，他是绝对不会有丝毫的欺骗的一种发心行为和能力等等，他的一种这个所作所为不会有这种欺骗的性质，这个呢也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确定这个清净的导师对修行解脱道来讲很重要，确定这个所修的法很正确。当然了，如果把第一步已经确定完了啊，真实来讲的话，通过观察呢，是个导师啊，这个导师的真正的正量量师傅，这个已经完全升起定解的话，那么第二步呢就相对容易了，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清净的一种导师嘛，他相续当中所有的障碍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一种这个功德已经圆满的一种成就了，这样一个导师所宣讲的他自己成就的道。当然就是非常可靠的，因为他自己通过这个道已经成就了，所以现在呢通过他自己相续当中的一种永不期货的一种智慧和永不期货的大悲心，他所讲的这个内容说这个就是我成就之道，如果你们这样修持你们也可以成就，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完完全全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产生一个定解，就是这样的。打个就是说世俗的比喻呢，如果我们通过方方面面的观察确定了一个人非常的可靠，的确也很可靠，他的心特别的善良而且非常的可靠，那么他所讲到的这些我们有没有理由相信呢？当然是有理由相信的，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相似的大概的一种例子。为什么是相似呢？因为在世间当中永远找不到一个和佛陀完完全全一样的一种品质的或者这种断证功德的一种世夫呢，是永远找不到的，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在世间当中也是有一个类似的可以参照的比喻，大概就是这样，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人特别可靠，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些托付给他呢？就是我们要如果要出去办事情啊，我们把这个家庭托付给他，把自己的这些子女托付给他照顾，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他呢？绝对可以相信，是这样的。而且他所讲的这些话能不能相信呢？绝对可以相信，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意义。那么这个对我们学习佛法特别的重要，是这样。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这种成量品的主要的内容，那么要成立佛陀是量师父呢，这里面呢没有用很多的校正来成立哪不哪不经说佛陀是断证圆满的，哪个论点当中说佛陀是圆满的，没有这样讲。他就是通过一种推理一步一步的推出来，这个方面呢佛陀就是量师父。那么在这个推理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我们是通过一个顺次的推理，因为佛陀呢最早发了大悲心，通过大悲心摄持为了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发起了之后呢，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以说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以大悲心摄持去圆满福德和圆满智慧之量。那么福德和智慧之量这样圆满之后呢，他的心就清净了，他的心就调伏了，他的心就清净了，他的智力圆满，智力圆满之后呢，就把他就是说智力圆满之后呢，他就通过宣讲佛法的方式，就刚刚讲的一样，把他自己修行的方法或者把正确的修行的方法呢告诉给其他的友情，这个方面就是他力圆满，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次第呢慢慢就说是这个讲出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我们要成立就是他大悲圆满了，大悲心是刚开始发起的大悲心，当然就是说在其他有些地方讲这个大悲的时候呢，这个大悲心啊它不同于一般的世俗的悲悯，不同于一般的一种这个父母对儿女的一种悲悯，这个是不是一种悲悯，这个是不是一种悲心呢？这个是一种悲心，但是呢不能叫大悲心。这个大悲心的大致啊，它就是这个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呢它的一种悲心不局限于说我的子女啊，或者我的父母啊，或者我的家庭的成员，也不是说我这样一种悲心啊，就仅限于我的朋友， 或者我的民族等等等等。那么他这个悲心称之为大的意思，就是根本不分任何的一种种类，他没有刻意去画一个种类，这个是我的亲友，所以我对他的大悲心他的成分是应该是60%。那个呢就是说是我的不认识的人，那么我的悲心呢对他们来讲20%，那其他怎么怎么样他没有这样画。他的一种所有的100%的悲心呢针对所有的人开放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是你的亲友也好，还是你的仇人也好，还是说你是不认识的人也好，这个时候呢完完全全的平等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大悲心它也有一种叫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也是大悲当中的一个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心发大悲的时候，我们的悲心如果不平等，那就不叫大悲心了。因为就是说所这些佛法当中呢，它不管是空性也好，还是说大悲也好，它一定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平等啊，就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平等的状态呢是空性的层面来讲是平等的，然后从发悲心的一种状态来讲呢，它也是这个平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平等发悲心它是一种平等的。还有一个它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一方面它是所缘境的所有的友情所有的众生，而且它就是发悲心的时候不是说这辈子或短短的时间当中它发一个悲心，而是说乃至于众生存在期间，乃至于还有一个众生在轮回当中流转期间，他的一种这个不会松懈，啊，不是说我已经发了20年的悲心了，啊，已经可以了，我已经这辈子所有的我都交给众生了，应该可以了，下一辈子我应该好好的享受一下，他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如果一般的一种悲心的话，它是受局限的。刚刚讲的那种普通的悲心呢，它会受这个就是内心当中的我执和烦恼的局限。为什么我执和烦恼的局限呢？你看，如果是我不认识的人，或者说对我有仇的人，我认为仇人的，这个时候呢，我就不愿意利益他。如果是我亲近的人，我就愿意利益他。这个很明显就有偏袒了，啊，有偏袒。所以这种呢，这种悲心呢，它是普通悲心，它也是被我执和烦恼染污的悲心，它当然不能叫亲近的大悲心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受时间的局限。阿罗汉有没有悲心？阿罗汉也有悲心。啊，小乘的人也有悲心，但是他有受时间的局限的。怎么受时间的局限呢？如果这个罗汉他入无蕴涅槃的时候，他的悲心就没有了，他也不会再去度众生了。他自己在发心的时候，在作意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乃至于我没有入灭之前，我可以去利他，但什么时候我入灭了，那我就不会再利他了。他首先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的，所以当一入涅槃呢，就不会再有利他了，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这种悲心也是一样的，子女对，就是说父母的或者父母对子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关系还保持，如果这个关系还保持这种，相互就是说是这个利益的状态的话，就是还有这种利益的心的话，还有爱心的话，他这个悲心就会存在。什么时候如果一翻脸呢？不管是这个父母子女之间，还是家庭成员之间，什么时候这个关系不在了，这个时候悲心就没有了。乃至于说，哎，我们这一辈子都很好，乃至于就是说，他死之前或我死之前，我这个心愿不会变化，那也是仅限于这一世，下一世那就不知道了，就是这样的。下一世到底还是怎么样，那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个也是有局限的。那么这个不能叫大悲心，他因为没有训练过，他没有训练过，不管是我前面这个人是我的仇人，还是我的一种怨敌，还是我的什么什么，我不管，这个对我来讲不构成什么样一种问题。所以他就开始训练的时候呢，他的一种身份不管怎么变化，他的悲心是不会变化的，是这样的。你把他对方把我看成仇人，看成亲人，还是看成一个普通人，都是他的事情，我的悲心永远不会变化，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呢，下一世当中不管说对方他又转成什么了，或者我下一世又转成什么了，这个时候的悲心不会变的，所以这个不会受时间的限制。而且他这样修行呢，越修他的悲心越清净，越修呢悲心越圆满。所以说成佛之后，一旦成佛了，他的悲心达到究竟了。所以说阿罗汉他得到涅槃的时候呢，他的一种悲心就中断了。而这个大乘的行者，他达到这个无学果的时候，达到无蕴涅槃的时候呢，他那个悲心才究竟，才开始，是这样的。所以不一样的，真正的就是圆满悲心利他才开始，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发大悲心，我们不要认为，哎，你看我今天还给那个乞丐给了2-3块钱，我的悲心应该是有的，或者我对我的子女那么好，你不能说我没有悲心等等等等。这个是不是悲心呢？这个是悲心，但是这个是一般的悲心，普通悲心。这种普通的悲心呢，老虎对他的子女也有，是这样的。罗刹那么凶狠的，对他的子女也有一定的悲心，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正是不得了的，就是这个菩萨的大悲心，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而不是说一般的普通普普通通的这个悲心。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混淆 啊，混淆就是说你这个菩萨的悲心，大乘没有什么感觉和小乘不一样。你看小乘也利他，小乘也悲心，小乘利他，你怎么说小乘没有悲心如何如何？这个是有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以后，我们还可以学到这些很多悲心和大悲心之间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差别。所以说这个悲心啊，修啊，要修悲心让它圆满。那圆满的话，当然一生一世就不一定圆满了，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来讲的话，三个五数节，我刚刚讲了真正的悲心究竟哈，悲心究竟的话是三个五数节。为什么悲心究竟是三个五数节呢？因为就只有成佛了，他的悲心才达到究竟。为什么只有成佛了悲心才达到究竟呢？因为乃至没成佛之前，他的悲心当中还会有这样的那样的成分。什么成分呢？比如说烦恼障，是吧？比如说所知障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些障碍，还在他的悲心当中还混杂着。混杂的，当然这种混杂的这种呢，不会让他退失了，那种是不可能的，退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必定还不是究竟的圆满，不是究竟的清净。只有通过了一种究竟的空性，把这个悲心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杂质的成分全部清净了之后，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他的智慧究竟的，什么时候他的悲心就究竟的，是这样一种意思。所以，如果他智慧不究竟之前，你没有通过智慧去断掉你悲心当中的杂质，你的悲心是不圆满的，不究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究竟来讲三无数劫哈，究竟来讲是三个无数劫。但是呢，如果不是那么严格的，不是佛陀那种悲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啊，你可能到登地的时候，你的悲心可能达到阶段性的圆满，这个是有的。或者你达到了一种加行道的时候，你这个什么悲心是相对来讲清净的，这个也是有不断的标准。但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悲心究竟的话，它应该是三无数劫，这可以逐渐的就达到这个圆满。所以说我们说三个五数劫也好，或者说在成佛之前到初地也好，或者怎么怎么让我们的悲心清净也好，它反正不是一生一世可以圆满的，所以它必须要生生世世的串习。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看我的这个修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学入学了好几个月了，还我好像还有这是自己的心，好像觉得很稀有，这个其实一点都不稀有，是这样的。为什么不稀有呢？因为这个无始以来我们都没串习过这种利他心啊，没串习过大悲心。所以说你刚刚学了一些理论，刚刚呢就是说是在上座就相似的修了几座的话，这个马上说改变我们的心，都要处在了一种很纯粹的利他的状态当中的话，这个也对凡夫人来讲也不现实，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讲啊也不太现实，是这样。所以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要生生世世串习。所以说这个也是体现另外一个目标，另外一个佛教的法义，就是我们修行应该有个长远的心，千万不要给自己定一个三五年的计划。三五年的计划如果定了，到时候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的话，自己就觉得就是有可能觉得这个佛法没什么利益啊，对我的心的调伏不起什么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学了这些整个道次第，如果学了这个整个大乘的一种修法，我们就知道了哦，它是生生世世的，它不是说一生一世或者几年几个月就可以达成那个目标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在我们相学当中确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说阶段性的升起了一些小小的功德啊，也没有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升起了一点点，打坐一点点舒适的感觉啊，就觉得特别好，就觉得这个佛法威力太大了，是这样的。然后就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就好像特别的灰心丧气。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学习这个佛法，把这个真正定解升起来的时候，它不会通过这些小的波动来干扰它的修行的。不管就是我阶段性这段时间好也好，或者阶段性我这段时间特别差也好，它那天当了一个总的目标，它不会受这个干扰。这个就是一个修行人的素质啊，真正修行的一个素质应该有的。就是说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抗击打能力很强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都能够抗击打，就是这个方面防护能力很强大。这个是来自于他对于这个佛法的真实的正确的认知。如果对佛法的认知一知半解，他就觉得应该这个佛法就应该像某种法术一样，哎，是不是这个法术马上就要怎么样立竿见影，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怎么怎么样，他就觉得这个他就把佛法等于法术了。你看别人法术修了几年他都有这么大的一种变化，为什么我现在修的佛法还不行呢？其实佛法不是法术啊，不应该这么简单的认为就是说我修了财神马上就要来钱，或者就是我修了什么就要是马上就要疾病要好，这个也不一定是这么就是说立竿见影，是这样。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因素太复杂了，我们相信当中很多复杂的因素，这些复杂的因素呢也不是说通过三两年几个月就可以改变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刚刚我们讲了，这个是一种素质。如果我们要立志成为一个修行者，这种素质一定要有， 抗击打能力啊，这个一定要有。只有有了这种心，长远的心，只有有了这种不管是好还是坏，都能够坦然的一种面对或了知它的一种性质啊，了解它的原理的话，这个方面对我们修行很重要。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讲了，就是说在这个成立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也是相关的。对于我们修行佛法来讲的话，就是生世世要串习这个大悲心。为什么？就是说是第一步是大悲心，它一定是有它的一种这个，一定是有它的一种原因的，是这样。所以它叫生世世串习。那么在生世世串习的时候呢，这个又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生生世世到底存不存在。所谓这个生世到底存不存在，因为很多时候呢，不管是当年在印度的顺师外道也好，还是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所受的教育也好，都是觉得就是说人只有这一世，人死就如灯灭了，何来生生世世串习大悲呢，是吧？他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生生世世串习大悲，他就觉得这个量师父不存在不成立。为什么这量师父不成立？这量师父你要成立，你要成为利他圆满，你必须要智力圆满，智力圆满必须要福智圆满，福智圆满必须要悲心圆满，悲心圆满就必须要生生世世串习。但是这个第一步他们觉得就走不了了，就没有前后世，没有生生世世，你怎么说我生生世世串习这个大悲圆满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一段当中就开始分析，其实前后世是一定存在的。为什么存在的原因，为什么存在的理由，这方面也分了有博持他中啊，安立自中啊等等。当然就是说此处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种博持他中的话，主要是对方认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念认为，我们的心它的因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或者就是说我们的一种这个最该死的时候呢，我们的一种生命，我们的心识来自于受精卵，来自于父精母血，是这样的。那个之前是没有什么前世的心识的，从那是开始的，慢慢发育到一定时间，它就有了感觉了，有了心识了，觉得是这个心识是从身体产生的，是从色法，从物质产生的，是这样的。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是这种观点的话，那么当然前面看不到前迹。没有前迹，为什么？因为来自于这个受精卵之前是没有心识的，然后呢，就说也没有后迹，因为这个这一世我们死了之后呢，他没有什么心识再延续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觉得只有这一世，而没有前后世之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很多的一种理论，第一个要成立这个心识有他自己的因，不是身体不是他的因。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心识他自己的因是什么？心识产生心识。这个必须要成立的。第二个呢，就是要破斥什么呢？破斥身体或者物质产生心识的观点，这个方面是要破斥的。所以大概我们在这一段当中这一段当中呢，就是讲两个问题，一个是讲心识它自己的同类进取因，同类因进取因就是心识生心识。第二个呢，就是说要破斥身体或者物质生心识的这种观点。只有把这个身体破生心识的观点破掉了，然后呢，也建立了心识同类因的这种观点，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这个大的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就把这个加深就可以。那如果这个解决完之后呢，我们说这一世的心识它来自于上一世，现在我们这一世最后我们这一世的最后一死心死亡的时候，它虽然这个我们说表面上它死了，但它的心识具有因，它会延续下去。因为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啊，就现在这一刹的后一刹的心识乃至于前一刹的心识，它都是前一刹的心识来的，是这样。随着我们最后这一生最后这一生的最后一刹那的心识，它就作为再下面一个心识的一种这个因，它是还会继续延续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就讲了，就是说它的前迹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后迹是存在的。就前迹就是这个心识的前面，它一直就到了边际啊，就是一直往前推，它一直可以就说是推到无始。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一世当中呢，这一世的一种生命结束了，生命结束了不等于心识就终结了，是这样的。这个一期生命它会终结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生命体当中它有很多的成分，有身体啊，有诸根啊，有心识啊，我执啊，烦恼啊，很多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生命这一期的生命的结束，只是它就显现上面一个人死掉了，但是这里面很多的因素就分散了，分散之后有些呢就身体物质方面就分散了，变成灰尘了，变成什么也没有了。有些呢就它会延续下去，是这样的啊，延续下去的就是能够延续下去，就是我们的心识，它就还会延续下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观点是混淆的，所以说因明呢它就有一个作用，帮助我们把这个问题理清楚啊，这里面哪些主因，哪些是助缘啊，互相之间有利益，是不是又是真正的因和果的关系等等等等。像这样我们学完之后呢，以前我们脑袋里面很混沌，就分不清楚的，分不清我们自己也想不通，然后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听了别人的这些介绍了，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里面分析完之后，我们就说，哦，这里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应用因素，很多因素呢，就是说同类因啊，或者就是说进取因啊等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确定的。啊，所以说前面呢，我们就是讲到了哈，讲到的话就是说，身体或者说具有根的身体不会产生心，还有呢没有根的身体呢不会产生心的问题。这个以前啊，这个上面上堂课我们也学完了，学完之后呢，今天我们学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除争论。讲了这个观点之后呢，就对方他有一些辩论，辩论呢我们就要遣除这种辩论，叫就是说建立进一步的，就是说让我们自己的观点呢站稳脚跟。方二，遣除并存不容有，除一人一便非理。那么就是说是遣除并存不容有。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争论，一个争论呢就是说对方认为并存不容有，如果心不是由身体产生的话，那么身和心就不能并存了，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遣除这种观点叫遣除并存不容有。那么除一能一变非理，那么就遣除什么呢？依靠能一变依靠心识的变化，实际上是依靠心识的变化，或者身体的变化依靠心识的变化。他就我们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说一能一变非理，他就觉得就是说是应该以所依，依靠所依变，以所依变，所依的身体变了，心就会变只有他是这个意思。我们要遣除这种争论这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是讲遣除并存不容有。宋词当中讲到一因故并存，如根如色味。那么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具有根的身体不可能产生心，然后呢不具有根的这些指甲头发牙齿等等它也不可能产生心，这个已经讲完了。讲完之后呢，对方就有反驳，或者我们的分别念，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邪见，分别念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彻底的幸福，他还有其他的理由，所以这个时候对方就讲他的一种理由。那么我们现在讲完他的理由之后呢，我们再驳斥他的理由，就遣除这种观点。那就是说如果真正的一种身体不是产生心的话，那么如果身体不是心的进取因如果心不是由身体产生的，那么如果不是这样一种这个产生的话，那么就是说身体和心并存的一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就身体和心并存的决定性就没有了。因为就是说他的观点认为呢，心是身体产生的，所以要有身体就有心，有身体就有心的话，所以说呢身和心就应该是并存的，应该是并存的。如果就是说心不是由身体产生的，而是各是各的因的话如果是各是各的因，那么就身体和心呢就不一定恒时并存。不一定恒时并存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就说了一种这个苹果和盘子一样，苹果和盘子呢就有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他就说不会在一起，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这个鸟就说停在树上一样，鸟停在树上呢，因为二者之间没有那种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说呢他就有的时候在一起，有的时候不在一起。那么如果说身体和心也是这样一种，身体和心如果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不是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就是说二者就不决定并存的。但是他说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这个情况不存在，怎么可能有？有的是有身体有身体的时候没有心，有心的时候没有身体的情况哪里有呢？他觉得没有，是这样。他就觉得呢，既然二者是并存的，就说明二者是一种因果关系就说明二者是一种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他就用并存来就说是这个回辩，他用并存，他用身心并存的这个现象。身心并存的这个现象呢，想要说明身体是产生心的因，心的因呢没有其他的，不是说心的因是他自己的一种心，而是说心的因就是身体，只有身体和心是因果关系才会决定并存才会决定并存，是这样。否则的话他就认为了，就像两个不同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互相之间不是因的话，它有的时候集聚，有的时候分离，他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呢，身体和心他就说是这个也会有的时候分离的时候，分离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回答呢？我们做回答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身心并存，我们怎么程序并存呢？当然我们也是这个程序并存的，但是这个并存是程序的。那么并存呢有很多种并存的方式，一体的并存吗？还是说是一种这个他体的并存呢？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并存呢？像这样的话，或者是不是因果关系的并存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有需要观察的，有需要分析的，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可以承许这个并存，但是这个并存呢它也是一个暂时的并存，是这样的。暂时并存我们说是一个并存呢，是不是说它是这个身体首先我们说我们承许并存，那么承许并存的方法，那既然你承许并存的，那一定是身体产生心，那么我们说我们承许并存，但是我们不承认身体产生心，那就是说那你怎么解释这个身体和心并存，你如果不承许这个因果关系的话，那么身心并存又是什么一种道理呢？我们说一因故并存，一因故。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因故并存，什么是一因呢？就是说身心并存，这个是一个因引发的。这个一个因是什么？这个一个因就是说引业，我们在佛法当中叫引业，就一种业一种业力呢，就是说一种引业。引业的话就是说把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一世到另外一世主要的牵引的力量，这个叫做引业这个引业就让我们比如说从这个旁生道转到人道，或者从人道趋向于天道，这种主要的把我们从这一道引到那一道的一种业呢，叫做引业。然后到了那一道之后呢，就是说是那种你是就说是这个比如说人道的男人吗女人呢，还是富裕的人呢贫穷的人呢丑陋的人呢还是庄严的人呢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这种业呢叫满业满业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两种业，一个是隐业一个就是满业一个隐业一个是满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说一因故并存，其实呢就是说二者并存，并不是说身体因为身体是心的因的缘故二者是并存的，而是说他们二者有一种共同的因牵引。那么这个共同的因牵引是什么？一因故，那就是说这个引业，引业故牵引，就是说前世他造了某种业之后呢，然后呢通过这个业的牵引，然后呢就是说是投身到比如说这一世的这个人道，投身到这个人道之后呢，这个身和心通过这个业的牵引，然后呢就是说是聚集在一起，通过这个业的牵引聚集在一起，不单单是我们现在的身心通过一种这个业的牵引聚在一起，然后就是说这个家庭也是家庭也是通过各自的业牵引集聚在一起要组成家庭但这里面的这个业就比较复杂了，就是里面的业很复杂。要不然就是为什么佛陀叫做说这个叫业网极广大呢？这个业网是很广大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家庭它也是一种就是说共同的业聚集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家族不单单是家庭这个家族也是一样的，这个家族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也是通过一种同样的相同的业吸引，同业相吸引之后呢，把你转生到这个家族当中，看起来好像是说你的前辈造了什么罪业，然后导致他的后辈也是很贫穷很痛苦，这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的关系还是自己的业。那么既然是自己的业的话，那么为什么说就是说前面的一种这个家族的人他造了一些恶业，那后面的人就很贫穷或者前面的人造了一些善业，为什么后面的人就富裕他是不是因为就是说前面的人祖先他造了很多善业，然后呢他这个业呢一代一代蒙藉他的后辈呢？这个不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不是这样讲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同业相吸引，同业相吸引的那种法则，就是说有同样的一种共业，他的一种善根，他造了这个善根之后呢，然后呢就是相同的业转生到一个家族当中，他其实呢他富裕也好怎么怎么样也好，他其实也是他自己带了绝大多数的一种主要的业，他是相同的业吸引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富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或者什么样穷二代也好，反正就是他有共同的业先吸引，他就到这里转生投生，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说你看因为他的父母富裕所以他的子女就富裕，是这样的。如果真正的这来讲的不是他的一种真正的因，他是因为他的子女也有这样的功德，也有这样的福德转生到这个 家庭当中来，他有自己受用他自己的福德，然后贫穷的人也是一样，他自己没有福德，所以他就转生到这里面，好像是他的父母带给他的，其实不是，其实他自己本身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是投身到这儿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这里面也是一个一因故一因故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引业这个引业就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说成为道友也是引业，成为互相之间成为道友学习佛法的道友它也是一种引业，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成为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外道当中的这些道友它也是一种引业，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因缘法则它有一个这样一种问题，但这个引业是不是决定不变，那也不是决定不变，是这样的，它也是在瞬间变化，在上一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很多因素在影响它， 虽然就是说转身到这儿，但是内心当中很多很多其他的满意的因素，它也在不断的影响，不断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团体待一段时间就待不下去了，哎，是不是就退了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行，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把这些要退的因缘必须要把它改变，要坚持，然后不断的祈祷这些。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你虽然就是说暂时性的在一起，但是它也是有可能分开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一因故并存，所以说这个身和心的关系啊，它并存，它不是说身体是心的因所以说并存，而是说一因故并存，身和心在一起它是一个因引发的，那么就是一个引业引发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叫一因故并存，如根如色味，那么就是说就好像什么呢，一因故并存就好像就这里面讲了两组比喻，一组比喻是如根一种比喻是如色味。什么是如根呢？比如说一个身体，一个人的身体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根是并存的，肯定是并存的，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这个五根是并存的，但是五根是并存的，我们能不能说因为眼根和耳根是并存的，所以说眼根是耳根的因因为它是并存的缘故嘛，因为耳根和眼根是并存的，所以耳根是由眼根生的，这个能这样讲吗不能这样讲，肯定不是因果关系，说并存不等于是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如根嘛，那么是什么呢？它也是一因故，它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因牵引，所以他们就是说集聚在一起，集聚在一起之后呢，通过这个引业，然后呢就他们就说是这个眼根耳根呢互相并存，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合理的，它不能解释成因果关系不能解释成因为是并存，为什么是并存？因为是因果关系的缘故。那就是我们就是讲一个相同的比相同的例子，相同的例子就是说，那眼根耳根是不是并存的？那是并存的。那如果眼根耳根是并存的，那么是不是说耳根就是眼根产生的，或者眼根是耳根产生的？那个肯定不是，是这样。那只有一个说这些并存，它是因为有一个相同的业吸引，那么并存的，那是这个意思。如色味，什么叫如色味呢？色味的话，比如说糖的颜色和糖的味道，它也是并存的。一颗糖上面既有糖的颜色，也有糖的味道，它是并存的。那并存呢，我们能不能说因为并存的缘故，那么就说是这个颜色是升起味道的因呢？当然不是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共同的制造糖的一种主要的因，把他们就说造出来之后呢，就上面就具足的并存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并存的关系。当然这里面的并存呢，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直并存的，如果它如果存在的时候呢就一直存在，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有的时候就是说这种可能就是说味道还在，但是颜色都要退了，这个也有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颜色在，它的味道已经没有了味道退了，这个也有。有的时候眼根耳根呢，可能眼根还在，耳根的功能已经没有了，这个也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只要它的因没有变，它的果就一直不会变。那么身和心呢？身和心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是不是一直并存呢？也不是一直并存，乃至于这一个业，这一期的引业还没有真实，它的力量还没用尽之前，它的这个业的力量还没用尽之前呢，它可以身和心之间它可以并存。什么时候呢？出现一种波动的时候呢，它有可能暂时分离。比如说，有的时候出现这个濒死经验的时候，出现濒死经验了，它就可以心离开身体了，是这样的。像在这个方面也有或者就是说这一期的生命终结了，它引业穷尽了，身体留在这儿，它的心识重新去投胎，重新去就是说入胎的这个情况也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主要是看它的一种业，它自己引发它的这种业呢有没有存在或者有没有消亡。如果业意识存在的时候，它还是一直并存，但是如果它的这种业就是说已经就是说散掉了，已经用尽了，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这个不会再并存的。所以这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身心并存的现象或者说我们这些东西也是暂时的，没有什么稳定的，因为它就是靠一个业引业把它就是这个互相之间呢就把它就是说相当于撮合在一起一样的。是这什么时候它的一种业散掉了？因为这个业嘛，它也是一种有为法呢。这个业是一种有为法，它不可能一直这么强劲，它不可能一直这么强劲。强劲的业它有没有呢？也有。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在杰出的时候，杰出的时候八万四千岁的寿命，它的业就很强劲，它就可以在八万四千年当中一直系缚，一直就是维护这样身和心的并存的关系。或者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天道的众生，天道众生它的影业也强劲，它的这个寿命也很长。 更强劲的是地域的动物生态，它也更强劲，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它可以在一段时间当中并存，但是呢，它这个液必定还是有一发，它会消耗的，善液也会消耗，恶液还是会消耗。所以什么时候它是液消耗的差不多没有了，它就会分散了。所以我们现在这期生命，我们现在是大环境是人寿几十岁的时候，啊，人寿七八十岁的时候，这个是还是比较理想状态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不理想状态，可能就是早早的就分散了，这个液就没有那么强劲。就现在我们的液没那么强劲，所以也不用太过于的执着，不用过于的执着我们的这个身心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根呢也是在逐渐的衰败，我们的心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身和心它在一起的时间不是那么长。所以不这么长的话，我们不要执为实有。第二个呢，就是说在的时候呢，应该尽力的修解脱道啊，发微心啊，或者具体多少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很关键的。因此说呢，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些，就是说是这个饮业啊导致一因故并存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就讲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就是我们在讲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在这个就是说成立前后事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绝对不是说被动的跟着对方的观点。啊，对方说，就说我们的身体产生心，然后我们就要去解释，不断的去辩解，不断，这个不需要。我们在就是说是在指出对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观点要提出来，就是我们就是认为这个就是引业引生的，啊，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破他中啊，就不合理的观点我们要破除；第二个呢，我们要立志中。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两方面都要来，两方面都要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明显了，一因故并存。因果并存，对方说我们不承认什么因果并存，那不这个不是说你承不承认，你可以说你的观点，我可以说我的观点，是吧？你就是你在说这个前后是不存在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可以驳斥你，那同时我可以安利我前后是存在的观点，我还可以安利我自己的心识的因，就是同类因就是心识，我还可以安利就是因果并存，就是身心并存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你认为的身心并存是因为心是由身体产生的，我们指出问题，我们说不是。这个不是。如果说是举个例子讲，如果说是并存就是因果的话，那么眼跟耳根它是并存的，是不是因果关系啊？就肯定不是。所以这个方面呢，它就说很多多方面旗下的话，再就是说是在安利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在打消或者说在这个消化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一种这个观点，把我们很多的一种以前的没有听过的不知道的一些正见呢，慢慢引到我们的相续当中来，把我们的一种邪知邪见呢，逐渐在过程当中呢。把它软化掉，把它消化掉，乃至于把它消失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了一因故并存的，这个也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叫阿利的时候，的确他就说一因故这个并存的生和心并存，它就是一个因啊，一个引业，一个相同的引业，然后让他们就是说并存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和其他的修行的有关系的一些很多内容，这里面也讲了，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引业引发了现在我们的这些这个身心并存的状态。什么时候呢？就他的这个业他的力量慢慢开始这个衰败了，开始消亡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身和心，身体和心分家的时候了，肯定会分家的，是这样。因为他就是一个引业引生的嘛，而这个引业呢，他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的力量呢不会一直刚刚讲不是那么持续性的强劲的，他有的时候强劲的慢慢也会衰败啊，因为他必定是有一法因缘法，所以说因缘一尽了他就会尽了，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心分散，那么在这个来的之前，身心分散之前呢，就应该努力的，就是说在身心分散之前呢，创造一些有利于自己后世的，或有利于就是说自己解脱道的一些很多的善法，而不利于我们后世和解脱道的这个，在身心在分散之前呢，一定要力的去断除。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第二个科判呢是除一能一变非理。什么叫除一能一变非理呢？那么这个除和一能一变非理是两个问题，除就是浅除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什么观点呢？一能一变非理就是对方的观点。对方说一能一变是非理的，什么叫能一呢？能一就是心识啊，心识。依心识而改变而改变的意思。那么这有两种改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心识的改变是因为他的因，就是能依的心识改变了，所以说他的心识就改变了。还有一个第二个依能依改变呢，就是说心识改变了，他的根身体就改变了啊，是这个意思，两个方面都有。这个是我们的观点啊。他说非理啊，依能依变是非理的。为什么非理呢？因为他的意思应该说身体所依变能依就变，而不是说是这个因能一变而变，它应该是说一所一变。那么什么是所一呢？前面我们学习过，所一就是身体啊根啊这些，所以他就觉得呢，身体变了 他的心就变了，啊，身体变了就心就变，这个叫所依变，因为所依变而能依变，啊，他就觉得是应该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说遣除依能依变非理的观点，就破对方的观点。那么破对方的观点怎么啊？首先我们安利对方的观点，他说是这个身体和心识啊，他如果说不是那种进取因和进取果，不是因果的关系，那么是不合理。他还是坚持身体是产生新的因。那么为什么说身体是产生新的因呢？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变了，身体受损害了，身体变了，他的心识就变了。如果身体得了利益了，他的心识也得了利益了，是这样的。他就比如说讲经当中举了几个例子，讲经当中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服了毒药，不小心的吃了毒药，不小心吃了毒药之后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吃了就吃了这些变质的一种发霉的一种食物，然后呢就自己的身体受了损害了，身体受到伤害，他的心识就变了啊，就自己的心识就很沮丧，很迷惑啊，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中毒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说是慢慢就开始昏迷了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方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吃了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也会身体变了，他心识也变了，是这样。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试验的喝酒喝多了之后呢，他也是身体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酒精的刺激，身体变了之后他的心识就变了，是这样的。或者吸食毒品的人也是有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吃了一些比较有利身体的，这些也是一样的，身体变了心情也好了，是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锻炼身体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啊，就说是身体强健的，他的心识也就健康，也有这样的。所以他去看，说是很明显的嘛，很明显的身体一变心就变了，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应该是所依变而能依就变，所依一变身体一变了心就变了，所以说它里面有随存随灭的关系。所以说呢，心是由身体产生的，身体有了身体就有心，身体变好心情变好，身体变坏身体变坏，像这样他就觉得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因果的一种这个很明显，因果的现象很明显。他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了。你怎么解释上述问题？怎么解释这个？也这个问题是很多这个似是而非的一个观点，也其实也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疑惑，或者别人就其他人在讲身体是产生新的因的时候呢，也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根据，也是我们自己可能想不通因果关系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瓶颈，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因果关系。说这里面为什么是似是而非，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你观察的时候根本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说法身论师呢，因为他就说是一种智慧特别的深细，他也精通外道内道的观点，智慧很深细，而且是证悟者，所以他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关系，它是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因果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由进而改变。由进而改变，那么就是说法身呢是说呢，这里面根本不是身体是心的主因啊，它的进取因的缘故，所以说呢身体改变了心就改变了，不是这样的。那么既然不是，是什么样呢？重新定义按照法身论师的观点的话，就身体和心的关系就是索取和能取的关系。那么就是说这个由境它是因为就是说身体是心的索取境，身体是心的索取境，就是心把这个身体当成索取境，所以由境，这个境呢就是索取境的意思，由境而改变，就是说索取境改变，能取心就改变，它是这种一种关系，它不是一种那个就是说是个因果关系，而是能取和索取的关系。打个比喻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种在这个讲记当中说呢，慈母见到儿子的尸体的时候就会昏迷，就会昏厥过去，然后又血晕症的人呢，看到流血不止的时候就会昏倒，就会就是说是昏倒过去一样。所以这里面就很明显呢，就是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一种索取和能取的关系。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母亲呢就把这个儿子呢当成一个索取，只为索取，当成就我所知或者是索取，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儿子的看到儿子的尸体的时候他受不了了，受不了之后他就昏倒了，昏倒的时候就因为就是说，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是说索取就这个任何儿子的一种这个看到儿子的尸体的时候他昏倒了，昏倒之后呢按照对方的观点，那就是说那就是肯定是心思改变了，那如果说是心思改变，那么是不是儿子的一种尸体就是产生母亲心的因呢？是不是一种进取因和进取果的关系？我们说这个当然不能安利了， 如果你案例就是说是儿子的尸体是他的一种这个产生母亲心识的因，那过失就很大，过失就太大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刚的淡薄，那是什么关系呢？就是索取，这个儿子的尸体受到索取，索取改变了他的能取会改变，索取一改变他而去他能取就改变了，是这样的。他假如说第二差就是说又抢救回来了，哎，抢救回来之后他马上就高兴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一种索取一变，他就能取就变了。这个二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能取和索取的关系。能取的心会受索取境的影响，看到好景色的时候，哎，我们的心很愉悦，看到很就是说非常乱啊脏啊，就是说那种污水遍地啊，或者就是说很多垃圾成堆那种，哎，我们的心情就不好了，就是这样。这个索取变了，他的能取就会变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垃圾肯定不是产生心识的因呢，它只是说对它有影响，有影响，但绝对不是因啊。我们那些怎么可能是从垃圾来的呢？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说看到这个人很讨厌啊，就是说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很讨厌的人，就是看到一个很喜欢的人，看到一个就是说一般的人，三种不同的情况。不可能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三种人都次第出现的时候，我的心境也在不断变啊，心情就不能变讨厌呐、啊，或者就是说喜欢呐、啊，或者说平等呐、啊，无所谓的这种心态。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就是说我的这个心思是这么多的一种这个对境产生的呢？这么多一种因产生，这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儿子的身体，儿子的尸体不可能是产生啊母亲心的因。而还有第二个例子就是说，看到别人流血，有些人他就说见不得血，一看到流血他就会脑袋就会晕，一下子就倒了，是这样的，晕血症、眩晕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对方流了大量的血，这个是他产生他的心识的因吗？这个绝对不是能进取因和的一种这个进取果的关系，这个很明显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够细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哎，是啊，好像应该是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身体应该是产生心的。你看，身体变了，心就变了。那么身体变了，心就变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不是因果，这个是一种能取和索取的关系，索取一变啊，它的能取就会变化，啊，是从这方面进行安利的。从这方面讲案例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是把自己的身体呢，通过心持为这个我所，它这个身体是我的心的一个所取境，心把身体持为我所，是这样的，那就认为这个是我的这个我所有的，是这样的。所以心识就把这个身体呢持为我所，持为我所，二者之间它就发生了一个紧密关系，因为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和对境之间呢，就能取和索取之间的关系，它也是不断变化的。不断的变化，而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是比较单着的，都是比较单着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这个关系特别的紧密，尤其是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上个宋词讲的一阴嘛，它是一个阴啊，一阴故并存的，它这个和其他的还不一样啊，和其他的还不一样，因为它是经过一个引业，最近的引业就引发了我们身和心并存。他还和母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还不一样，他还和一家人的一种并存的关系还不一样，是这样，他更加的紧密的一种关系，更加紧密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一直知道他是就是说他这个是我，一直把这个身体误认为是我。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说是身体变化，他的心就变化，就很明显就变化了。但是这个不是说他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比较亲近的一种这个能取和索取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方面呢，我们就一定要搞得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把身体持为我所。那么什么时候呢？如果他不把身体，比如说通过很多修行者，很多修行者他观察身体的过患，他观察身体的过失，那他就开始对身体的执着开始慢慢慢慢就开始就是说减弱了，他对身体不是那么执着了，不是那么执着了啊，别人就骂他的身体啊，他就不会这么大的什么强烈的这个反应。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放松。对身体的执着，没有把这个身体这个我所执啊，这个索取境没有放松之前呢，那是绝对不啊、就受不了的啊。别人说你这个就很丑啊，或者就是说你长得太高了、太胖了、太矮啊，这个事呢自己太黑啊，有的时候自己就不舒服。虽然就是真正来讲，他的语言伤害不了我们什么，但还是觉得就不是，他就觉得说了我了怎么怎么样。也因为我们对于身体过于执着的缘故呢，所以别人扇我的耳光啊。有的时候踩我的稍微一脚啊，马上就觉得就是说很不高兴，因为就是我把它只有我。那么如果有些修无我的人呢，修行有素的人，他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没有那么强烈，或者已经放松了，或者已经没有这个执着了，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我所的时候，就是别人骂这个身体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他觉得就他就说这完完全全觉得没有什么。然后他有的时候打他的时候啊，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于就是说是把他杀死，他也没有觉得什么样的。他就修行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而如果没有把这个身体置为我所的时候，就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是一种不是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能取所取的关系啊。这个方面也是啊，就圣哲门告诉我们了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去观察啊，的确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认清楚之后啊，把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和心从因果之间的关系定位到重新定义成一种能取所取的关系的时候呢，一方面呢，这样的问题也是可以解释，可以解决。我们就知道这样索取和能取之间呢是还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影响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不会再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因为有这样一种影响的缘故，所以说呢身体一定是产生新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如果我们把某一个东西置为我所的话，它是有大的变化的。上师在这里面讲经当中也讲的话，就是说世间的人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世间当中如果是最初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就说是那种他的心态也不一样。如果有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是互相厌倦的时候，他的心态也变化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是他索取变了，他的心就变，他就是一种执着嘛，一种执着。有些时候也是同样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时候这个房子啊，有的时候学院也是一样的。以前在学院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漏水啊，或者是排水沟没搞好啊，或者山后面老是滑坡啊，就搞得很烦每天就看一下雨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这是不是要漏啊，是不是要怎么样的就干脆把它卖了算了，是这样的。卖了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钱一交了，好，随便下你这个怎么下和我没什么关系了，是这样的。只要把钱拿到手上的，这个房子不再是我的了，然后像这样他的一种执着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它不是什么因果，它就是一种索取，能取索取，就是单指它就一种执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或者我们有一辆问题车也是一样的嘛，就天天修天天搞，还觉得每天都操心这个问题，然后一卖了之后就没啥关系了，反正你天天你怎么样冒烟也和我没啥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能取所取的一种这个关系，我们执着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所以上师说这里面有一些很深的窍诀，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也有很深的窍诀，就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执着，它在外境当中并没有一个好坏，或它也不是什么因果关系，它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态度一变，它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对他这个索取性的一种定义一变，他的能取就变了，是这样。或者我们能取一变的索取再一看的时候，对我们的影响也就不会大了。而这种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就是说是卖房子也好，卖车也好，像这样把这个问题处理掉的这个方法，它并不是究竟的，也不可能总是看得不顺眼你就把它怎么样去改变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调心，主要是放松执着就好了，放松执着，把自己的心调到修行的状态，把这个执着又放松了，这个时候呢，就自己的话就不会受到这些法的影响干扰，是这样的。能取和索取之间的关系呢，它就安住在一种无常观呐、空性啊，安住在这个当中。所以，如果是这种，它是一种相对清净的一种心态，它没有很多染污啊、执着的成分。如果就把自己的心调整到这个没有染污、没有这种这个执着的状态，那么就索取境对他来讲也是这样一种没有染污、没有执着的状态。所以说，索取境怎么变化，它能取境呢，它有一种能力可以驾驭。他就这个时候就说是这个境就随心转呢，而不是心随境转，而是境随心转。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修菩提心也是一样，虽然来讲的话，究竟来讲就是把自己执为我和把众生执为我，它都是不合理的，都不是我，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把众生执为我的话，它绝对是可以对治把这个身体把五蕴执为我的一种狭隘的一种思想。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引发很深层的、很清净的一种这个广大的大悲心，这个可能是不相同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就是说是通过这种窍诀来改变对索取的看法的话，它的能取呢也会就是说改变。而这里面呢，我们就说这里面不是这个因果关系，而是由禁锢由禁锢像这样的话，由禁而改变呢，就是说是索取禁改变了，能取的心就改变了。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索取境和能取心之间的关系。身体和心也是这样的，心把身体视为索取，所以要索取改变了，心就改变不是因果。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第二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是成立至中立随存，成立至中立随存。那么前面呢就是把对方的观点破除了一种他中的一种随存随灭的一种因果关系，那他方的一种对方的一种不合理的一种因果关系，对方的不合理的因果关系呢，就是说身体是心的因， 说身体和心是随存随灭的关系，不管是他讲的病存也好，还是讲就是说具有根的身体是产生一种新的因也好，不具有根的身体是产生新的因也好，反正呢这个方面呢对他方的一些病存的一种就错误的观点已经驳斥了观察了。那么下面要讲第二，至中的成立，至中立随存。那么既然破了他中之后呢，我们叫立至中。那么至中到底是什么样安立因果的随存呢？因为因果当中一个随存随灭很重要，因和果一定是有随存和随灭，因存在果就存在，因灭了果就灭了，这里面就必须要一个非常就是直接的关系，叫随存随灭的关系非常明显，是这样的，很明显的可以成立因果。那身体和心之间呢没有这个随存随灭，前面我后面还要讲没有随灭的关系，这个还要讲的。所以像这样前面讲的身体和心之间它不是随存，所以说身体不是产生心的因，它没有随存的关系。那么至中立随存，那么到底至中安立的随存它的一种法相定义是什么样的呢？那么在宋词当中就这样讲到，恒随彼因故，何意彼为因，是故说此一生故称为因。那么总的来讲的话，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安立为随存的因呢，它有两个方面可以安立的。一个呢是恒随彼因故，第二是何意，然后就彼为因，这个就是所谓的因能够产生果的因，或者是因果的关系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恒随彼因故，恒随彼因故的这个恒随彼因呢，是谁随着彼呢？就是个果啊，这个果一定要恒常的随顺这个因的存在而存在，就是说如果有因呢它就有果，那么就所以说这个果呢一定是恒常随着因的存在而存在的，依赖因而转，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果呢随着因而增减，果随着因的有无而有无，这个方面就是随存。但当然随存还要随灭，是这样，随存随灭这里面就安立起来之后呢就是一个因果，真实的因果关系。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让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的一种因果之间的一种安立到底是怎么样安立因果呢？所以这里面也是相当于给我们就是说我们平常讲因果啊，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这个因果的因果的一种这个术语和因果的概念，那么对我们来讲起初也是一个加深我们对因果认知的一个就说是一个地方吧，一处像在让我们学习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因果之间的关联呢也做一进一步的一种这个确认。那么恒随彼因，那么这个果呢一定要恒时的跟随恒时跟随，就是一定要恒时跟随，就是说有因就有果，有因就有果，因存在那么果就存在，那么如果因变化果就会变化如果因的力量强劲它的果就强劲，因的力量就是说衰减它就会衰减，所以这里面随存随灭，随存随灭，就是有就有，有因就有果，无因就无果，因变果就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定有这样非常直接的非常明显的这样一种就是说随存随灭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叫做恒随彼因故，这个方面就是叫一种就恒存或者叫无则不生，无则不生，没有这个因则不生果这个就无则不生的关系，这个是因果关系当中的关键的一个主要的一种这个它的条件，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叫做一种无则不生当然就是说这里面呢上次讲解当中讲无则不生的关系并不仅止因果关系，这个无则不生呢不是仅止的意思它就是说因果关系是无则不生，还有一些呢也有一些无则不生我想的话可能是比如说冠带的话它不是真实的一种因果，但是呢就是说冠带的也是左右啊前后呢它也是一种没有左就没有右，这个方面也可以算是一种无则不生，但是只是说讲的是因果的一种无则不生的关系，是这样的除了无则不生之外呢，何意何意彼为因，何意就在这样的话就是说还应该立什么法能够立它的果，像这样的什么样的因存在能够立意果或能够产生果，彼为因，它就是因。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两个方面呢，一个就是说随存随灭，一个是一定要立意，一定要立，一定要产生它，一定要产生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我们看嘛，就是说无则不生呢为什么要加一个何意呢，因为刚刚讲的无则不生不仅仅是指因果关系，它还有可能还有冠带关系，冠带关系呢也是无则不生的，只是讲相互依赖是吧，两个棍子靠在一起都不倒，这个方面就是一种 啊，就无则不生啊。如果没有这个甲棍，那么乙棍也立不住；没有乙棍，甲棍也必要打下去。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无则不生。但是呢，是不是一种因果呢？它不是一种因果关系，是这样的。它对于这个果的产生没有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第二个条件呢，这个因啊存在，能够利益果，能够产生果。哎，能够产生果，它是无则不生的，而且能够直接上可以产生果的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啊，就是说这个面何意比为因啊，这个就是它的因，它的就是果的随存，或者就是果的因啊，这个就是果的随存，或者叫果的因。是故说啊，是故这个是谁？就是佛经。所以说呢，佛经当中在讲是故说啊，此一生故。称为因，此意和生故。那么什么此意和生故呢？此意就是意思，就是说此意于此，此意于此的意思就是此意果一定是依靠因的啊，果一定要依靠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叫此意。然后呢就是说生故啊，或者叫此生啊，前面是此意，这个是此生。那么就是说此生呢，此有此生。那么如果有了因啊，就一定有果，是这样的。因具足的果就会产生啊，像那因具足果也会产生，或者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果，那就不叫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有了果，可以叫因；如果没有果，也不叫因。或者说，这个果必须要有因才能产生，没有这个因就没有果。所以这里面就把它一种这个就因果关系，还有就是把这个非因和就是说非因果的关系，就是非因方面呢也是鉴别了，然后要因呢要有正因。正因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是相互关带的这种问题啊，不是说左右上下上下左右，它不是因果关系，它是关带。反正叫安立左，你必须要关带右；要安立此岸，必须要有彼岸。上和下等等等等，大小的它都是这种叫关带关系，它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呢，就是说一个是要随存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恒随彼因故；第二个要利益啊，利益一定要利益果，一定要产生果。一定要产生果，像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一种因果关系。所以这两个条件呢都要有，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才讲了说此因生故，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依于果呢是就是说是这个果呢是依靠因而产生的，然后呢此生呢就是因具足了才会产生果。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了一种进取因啊，这个就是一种进取因。那么就是说进取因它是通过这个方面呢安立了这个随存。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像具有缘呢，具有缘呢，它有的时候不是那种这个真实的意义上的一种这个随存的关系，是这样的。它不是那种随存，或者是不是直接有利益的，不是直接产生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是那么严格。它就是说作为具有缘，它也这里面也有是对于这个果法的产生呢，它也是有一定的一种利益的。但是有利益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一种净因。所以有些呢是属于具有缘的关系。有些呢是属于真正的进取因的关系，而咱们这个地方要讲的就是进取因。那为什么要讲进取因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就把这个具有缘我们会误解为进取因，好像就是差不多嘛，反正我们就说因缘因缘因缘具足就会生果。但这里面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呢我们要讲到了这些心的它自己的因因为身体也是它的一个，身体也是心的一个因吧，叫缘吧，我们叫具有缘。但是呢，这个一错了，那就差得太远了，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身体也是可以帮助心。刚刚讲你身体好了，你的心怎么样？你身体差了，你心怎么样？好像也可以做因吧。我们说作为具有缘是可以的，但这里面就不能混淆了。该严格的时候一定要严格了。如果不太严格的时候呢，大概就可以说。身心都是产生我们心的因，比如说眼识，眼识的话就是说所缘境对境也是产生眼识的因，也可以这样说。然后就是我们的眼根也是产生眼识的因，也可以说。然后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心前一刹那的识，也可以说产生眼识的因，都可以说，大概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的讲到底这个眼识的一种进取因主要的因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心识尤其是要建立前后是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混淆了。这个时候必须要把它的进取因和具有缘必须要分开，必须要分开。如果分不开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前面所讲的一样，身体产生心，那就往前推就推不了了。你这个身体是有限的，是吧？你身体的出现它是有时间的，在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十几二十年前，这个时候呢有这样一种复经补血受精卵，那个是慢慢慢慢有了身体的基础了，慢慢开始发育。那么在这个之前没有的，那没有的话，如果这样，那就没有心识的前进了。所以这必须要分开呢，身体作为它的具有缘，我们是要必须要定义成具有缘。 那进取心呢，进取心是心本身，心本身它这个心可以受身体的影响，但是呢不是由身体而生的啊，不是由身体而生，这个必须要分清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心识它自己的因，进取因一定是心识，它不受这样一种身体的影响。那既然不受身体的影响，那么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那种就说是身心相开始结合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佛法的观点来讲，那就是十二缘起当中的识。识的话就是开始就是说入胎的刹那的识，它就这个神识呢，就是说心识就入到这个受精卵当中，身心那个时候就开始合合了啊，开始合，慢慢慢慢就开始一起相互摄持，开始长，开始就是发育啊，然后开始出现这些这个眼识耳识等等，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之前呢，他心识是独自存在的，而且就是说修法的习气、大悲心的习气、串习大悲心也是在心识上串习的，也只有心识它才可以不断的串习，身体不行，身体没有延续，你是这辈子死的时候就烧掉了或者天葬了，是吧？都分成很多块，被老鹰就说很多只老鹰就说飞到拉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或者一火葬场烧成灰了，或者埋在地下被虫吃了，这个时候它可能没有了，它身体不具有了一种载体，它不是能够让大悲心连续的载体，是这样的。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大悲心一世一世的然后保留下来，而且一世一世的强劲，它只有一个，就是心识的延续。所以它是心上面安立大悲心的习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讲的话就是说它修行的习气也是在心上面，所以咱们这个里面主要安立的就是心识的进取因啊，心识的进取因，因为我们传炫习大悲心嘛，大悲心，所以说真正能够贯穿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轮回当中的就是我们的心识。虽然每一世的心识，每一刹那的心识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上一刹那的要上一世的心识，比如说上一世我们是旁生，是吧？上一世我们是旁生，旁生的身体产生的心识和人的身体产生的心识，从他这个上面讲是不一样的，他的喜好、他的习惯、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呢来讲的话有改变，但他整个相续是一个心识，他的相续是这样不断这样啊，就是说是一种延续下来的。所以就好像严格来讲，我们第二刹的心识都不是第一刹的心识了，都变了，但是它有个延续性，关键是就是延续性，延续它就可以把第一刹当中的东西传到第二刹了。第二刹生起来的时候呢，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沉积的第一刹当中所有的这些信息，然后在第二刹当中再开始熏习，或者减少，或者熏习，不断的改变。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修行啊，开始修大悲啊，开始忏悔啊，就把这个相续当中的一些罪业清净掉啊，这个把很多的一种染污心呢，不断的去掉，修持清净的一些佛法啊，不断的去这个去掉它，是这样的。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定要这个里面一定要分清楚，具有缘就是具有缘啊，就是说是进取因就是进取因。而且这里面就同类因和不同类因，这里面一定要分得非常的清楚。分清楚之后呢，其实我们慢慢学下去之后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前的一种真正认真学的话，如果把这个法义如果真正学到心里面去了，我们会发现以前的这种邪见啊越来越少了啊，不知不觉当中就是说是越来越少了。真正觉得就是说这个心识的因是心识的那种这种观点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确的话，我们就很自然呢。既然就是说是心识的因是心识的话，然后同类因是心识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世的第一刹那的心识，它一定是来自于上一世最后一刹那的心识延续下来的，它一定有一个延续。尤其是上一堂课有一个内容，它讲得很清楚，每一前前的每一个刹那都是产生后后刹那的因，后后的每一个刹那都是前前的刹那的因引发的。所以说我们这一世的第一刹那的心识一定是上一世的最后一刹那的心识延续下来，它因为每一刹那延续嘛，前前为因，后后为果。所以说我们最后一刹那，这一世最后一刹那的心识，他就说最后一刹那的心识，这个世它只不过是在一个生命载体当中的这一世，而不是这个心识的最后一刹那，这个必须要搞清楚，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这一世的最后一个死心，它虽然叫死心，但是它这个死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期的生命死了，但是这个死心不是说心就死了，不是说心就死了，而是说这一期的生命，这个心就这一期的最后一刹那的心识叫死心。但是它是一个，它是前一刹那的一种心识的果，所以这一刹那它也会引发它第二刹那的果，这个时候就顺利进到中阴身去了，就成了中阴身的第一刹那的识，就是这一世的死心的因引发的，然后就开始在不断的延续，中阴身在入胎，胎中的识不断这个出胎的识，慢慢慢就延续到现在我们这个识，现在我们的前一刹那的识延续到现在，这个识延续到后面，再不断的延续下去，那就很自然的。这个前后是这个心识的一种贯穿，水到渠成。 像这样的话就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前后式的一种把这个翻脉就串起来了，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身体可以 不停地换，但是我们的心识呢它是有一定延续性的，我们的心识是具有这样很强大的一种延续性。所以说呢就是在心识上面可以储藏习气，心识呢是修道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这个主要的一种这个所依或者主要的载体，就是我们的心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呢，是说宣说彼者无随灭啊，宣说彼者无随。那么因为这里面有随存和随灭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彼者无随灭什么意思？这个什么叫彼者？彼者就是这个就成立身体产生新的这种观点，这个宗派他们的一种这个观点呢，彼者无随灭。因为这个所谓的因果呢，必须要有随存和随灭。对方已经讲了，前面讲对方的观点是没有随存的，他因和果之间没有随存关系，所以这个方面就已经不成立了。没有随存有没有随灭呢？没有随存一定没有随灭。所以这个是我们还要说对方的一种因果观当中它是 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因为它没有这个随灭这个观点。彼者无随灭，我们宣说彼者就身体产生新的这个观点没有随灭。随灭也是很重要的。随存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因和果之间呢它是随存的，然后因和果之间有随灭的关系，就是说是这个因存果就存，因灭果就灭，实际上呢所以说叫随灭。因一灭了果随之而灭，因一灭了果随之而灭，所以这个叫做随灭。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身体和心有没有随灭的关系呢？当然没有。如果没有随灭关系，那就不是因果了。所以说身体不是产生新的因啊，这个就是特别清晰特别清楚了。方二，总破别破身常有，就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总破，第二是别破身常有。所以讲第一个呢是总破，总破分二啊，第一呢是说无随灭之立中，第二是广利彼之合理性。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说无随灭之立中啊，就是宣说对方啊他没有随灭的这种立中，就是我们立个中说对方没有随灭，就我们按一个观点，这个立中就是我们按一个观点。我们按一个什么观点呢？我们简单按一个观点，就是说身体产生新的这个观点没有随灭的关系，安立不了随灭。安立不了随灭，其实就是说他的这个安立因果的这种体系啊就无法安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安立一个身体产生心，它必须要符合它因果之间的一种关系，要随存随灭的关系。随存已经没有了，按理说如果随存没有随灭也没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比较严谨的方式，严谨的方式呢我们就说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没有随存也没有随灭，说对方是没有随灭的，而自中它有随灭的关系，是这样。所以对方它没有随灭的关系，自中有随存随灭，对方没有随存随灭。所以对方的一种随存随灭啊，对方的一个因果他认为身体产生新的一种观点是安立不了的。第二个科判呢是说无随灭之立中，有时于心绪能力亦容有，如火于平等非为此寂灭。那么有时于心于心绪，有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三界六道嘛，三界六道当中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它是身体可以利于心，有些时候呢身体没办法利于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什么时候可以利益呢？还有不能利益的，还有身体不要利益心的时候吗？我们说如果转身在欲界和色界，如果转身在欲界和色界的某个阶段，那个叫有时。因为就是欲界是有身体的，比如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身体，有肉身了。色界也有这个身体，色界的身体呢它不是这个肉身了，色界的身体是光明的。所以有些时候呢那个光身啊光明身，它其实呢就是说光明身光身它也有很多层次，有的时候说这个是不是大圆满才有光身才有红身呢？这个不一定了，不一定。因为色界的身体也是光明的啊，色界的身体也是光明，它是比较清净的一种这个身体的色法组成的，它不是那种血肉之躯啊，它是比较清净的色法，所以它是也是光明身。光明身它也有这种，以前我们就是说好刚去的时候和道友 有争论 有辩论的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学得很少，就是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好像是在一个法会上面，好像也是92年有一次大法会，92年也是12年一遇的，今年好像也是吧，反正就是那一年的时候呢在一次法会当中啊，就好像和一个道友讨论起这个红身这个光身呢，像这样的话就觉得就是说一定只有大圆满才有啊，就吵得很厉害。但是 当时好像上师正在旁边，不知道上师就在旁边念经吧，我就好像这下就说没办法确定，我就问上师，上师说也不一定吧，这个光身呢就最圆满的是大圆满当中的，当时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我的观点就是还没得到上师的支持一样，好像是最圆满的红光身是大圆满才有的，意思就是说有些还有其他的光身不是大圆满才有的一样的这种感觉。后面慢慢学的是哦，这个光明身呢，像这样的红身呢，其实色界啊也有，色界它是通过它自己的善业，善业的话就转生到这个色界当中的时候，它的身体是光明的啊，是一个清净的色法，光明的出现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色界它也有身体，但色界的身体它是很清净，而且是一种这个光明的身体，是这样的。但无色界就没有了，无色界没有身体嘛，没有色法就没有色法的身体了。所以说呢，为什么叫有些阶段呢？某个阶段就是说，在色欲界和色界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身体的，有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就可以对心利益，是这样的。而无色界呢，无色界没有身体了啊，没有身体，当然这个时候就是谈不上所谓的身体对心的一种利益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有时是这个意思。那么有时呢，在某个阶段呢，就说是这个身体啊对心，它是就说于心绪啊，有时呢身体对于心相续。相续的意思就是连绵不断啊，有的时候呢就有些道友刚学的时候对的相续就不太清楚，相续就是连续不断的意思，连续不断呢有的是有身相续有心相续，身相续和心相续啊，就是这样的都有。其实真正来讲相续的就是讲我们现在的一种五蕴，因为要相续分开的时候有身相续有心相续，身体有连续不断，那从自己降生或者从开始从受君乃那个时候开始到最后被烧成灰烬之间呢，它也有一个这样一种相连续的，这个叫生相续。但这个生相续呢，它还是不是，它只是阶段性的相续。但是呢就是说心相续呢它是比较绵长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相续改变或者说相续当中的习气都是指我们的心识。都是我们的心识。所以说有的时候是直接讲相续了。有的是就讲心相续，有的是直接讲相续，是这样的。所以说讲相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在讲我们的心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身体对我们的心相续能力亦容有，能力亦容有的话，就是说对我们的心识能够利益的时间段也是有的，或者有的时候你对我们心还是有利益的。这个也是讲了很多了，比如说前面讲过的，就是毒药伤害身体之后呢，让心识狂乱啊，或者就是说身体强健的时候，自己心识也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这个里面也是有的，能力亦容有。但是呢，能够利益是不是就是进取因呢？能够利益不一定是进取因，所以能够利益这单单凭能力的利益这一点没办法成立。所以刚刚我们讲了上一个宋词当中成立自重力随存的时候，讲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说随存，一个就无者不生，第二个就是能力，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只是随存就是因呢？不一定啊。我们说你如果没有能力也不行嘛。那反过来讲呢，有利益是不是就是因果的？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有利能力亦容有嘛，有事于心绪能力亦容有，就是说身体有的时候呢对相续心相续还是有利益的，亦容有。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不是进取因啊？这个不是，这个叫具有缘啊，这是具有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身体对心啊，它还是有一定的一种作用。或者就是我们的身体做得很端直的时候，做得端直的时候就是说当然不是那么僵硬它对自己的调心，对打坐调心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如果自己的身体东倒西歪呢，做得不端正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对自己调心它的一种也是有一定的阻碍的。所以说这个身体对心呢有一定的一种，有些时候有一定的利益一种有，但一种有呢能够刚刚我们讲了能够利益这一点不能说明它就是因果，因为它没有，要不然就没有随存随灭的关系。前面我们宋词讲没有随存嘛，这里面要讲是没有随灭，没有随灭。实际上就是说，它就是能够利益，不一定就是因果，是这样的，不一定就是因果。能力亦容有，但是呢，它不是那种随灭，它不是进取因和进取果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随灭，没有随灭的意思就里面讲，如火与平等，非为此即灭。如火与平等呢，就比如说。这个泥土啊，这个陶师，他首先呢就把这个泥土，就说加水之后呢，把它和成这个泥，然后再把这个泥呢捏成那样一种瓶子的形状，然后用火去烧，用火去烧这个泥瓶。那么烧了之后呢，这个逐渐这个水分干了，它就这个就变硬了，变硬之后呢就变成陶罐。或者变成瓷器，或者变成陶罐了，是这样的，变成陶瓶。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变完之后呢，那么我们说，因为这个瓶子是 用火烧了之后变成，那么火是不是瓶子的进取音啊？这个方面我们看有点像，看起来似乎是因为火烧了瓶子的缘故，所以说呢，火就是瓶子的进取音。但是实际情况来讲，瓶子的进取音是它的泥土啊，瓶子的进取音是泥土，泥土它就说是变成了瓶子，它的泥土里面的水然后蒸发了或者变硬了之后呢，变成了瓶子，它的进取音是泥土，火是它的助缘，是它的具有缘，是这样的。所以是具有缘的话，就说是它一方面我们是这样讲的，一方面我们还要从水灭有没有水灭来验证。那么就是火对于平等有没有那种水灭呢？没有，因为就是说火烧瓶子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个就说是这个泥瓶，然后呢就烧成陶瓶，是这样的。然后火它有火了，它就会有这样一种瓶子的出现。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因果的话，它的这个火如果是因的话，那么因一灭了，因一退，它的果就要跟着退的，因一灭它就要随灭，果就要随灭的。但是我们看呢，你把火灭掉了，你把火冷却了，它的这个果会不会随灭，它的瓶子会不会随之返回到泥土和那种那种状态？不会返回去。不会返回去就说明什么呢？它就不是它的进取，因为它没有随灭的关系，它没有随灭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语言啊，有一定的语言，它是没有随灭的关系。非为耻，非为耻什么意思呢？这个为耻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利益的意思，不是说能够利益啊，能够对着这样有能够扰益就程序是因果。非为耻就不是说火能够对这个瓶子的生成有一定的扰益的作用，它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能扰益和所扰益之间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关系，也一定要随灭的关系，随存和随灭的关系。也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出现这个情况呢？就随灭的关系呢，就是说如果是火是瓶子的一种因定因的话，它对它有能扰益的关系，一烧它就会变成了一种陶瓶。但是如果是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话，它就会随灭，火一灭它这个果就会跟果呢跟着就灭了，就返回，它就是这个能够所扰益的这个法呢跟随就灭掉了，是这样的。但是里面没有啊，看不到，就是说你的火灭掉了，但是这个瓶子它不会再返回到这个潮湿的很软的这一种这个泥瓶的状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非为止寂灭，什么叫寂灭呢？真正的因果关系它应该就说是这个寂灭，寂灭的意思就是说能扰益灭了，所扰益就灭，因灭了果就会，果一定会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因一灭那果随之而消失，这个时候呢才会是真实的一种这个，才会真实一种有种因果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说是这个真正安利的时候呢，就说如果前一刹那的心识灭了，那么第二刹那的心识呢就不会再有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它就是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但是就是说是这里面呢就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火灭了之后它的因呢，它的就是说火灭了之后它的瓶子呢没有随之而灭，或者就是说你的一种从正面观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身体和心，身体它是对于心有扰益，有扰益不能说明它就是真正的进取，有扰益它还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具有缘，比如说火和瓶子之间的一种这个能够扰益的关系。那么能不能扰益呢？当然就具有缘，对于具有缘对于这个果法的一种出现和产生当然是有扰益，否则就不是具有缘了，否则就不是缘的一种这个缘的一种这个成分的。为什么不是缘的成分呢？因为就是说它对这个果的生成没有任何的帮助。比如说我的庄稼种在这里面，那么就是我把这个我的种子种在这个中国的大地上，那么就是说美国的太阳，美国的这些水土啊对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它是我这个国法的一种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如果没有不能叫做具有缘，是这样。那么如果说是具有缘了，一定对它的一种国法的升起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说具有缘呢是一定有的，但是进取因呢它不一定是进取因。那就是说这里面我们要搞清楚了，非为耻，非为耻不是说能够扰益就一定是因啊。说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一定是反反复复我们要强调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牢牢记住，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很细的一种智慧，可以把它分析得很细微。所以说分析得很细微之后呢，不是说一概而论。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细微之后呢，很多一些容易搅成一团的问题呢就可以就是说是分得很清楚的，这个智慧就很清晰， 所以他就不会说、因为这个相似的原因它属于什么样。但上次也是在讲课的时候再来讲的问题就是说、不要说这个人在佛学院待过他一定是这个、一定是一个好的，一定是这个不一定是这样，他单单这个因缘不一定，不一定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或者一个什么样具象的上师。想要观察其他的一些因素，这个好像就是说学院法王之玉宝创建的学院，它可能就是说是一个提供大家休息的地方，而且就是法王之玉宝学院还有很多大德也是这出来的，所以有些事我们感觉就那个地方出来的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人。上次也说这个不一定啊，不要依靠这个来、就是说很容易相信。所以有的时候说给别人说我在佛学院待过，上次佛学院待过的人太多了、连民工都待过，很多就是说的砌墙的背砖的都待过，那你说能待过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是这样。所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太过于的一种就是说是智慧太粗了，太粗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根据是好像就觉得是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啊，是吧？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可能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这个智慧细下来之后呢，诸如此类的哈很多很多问题，我们既不会就是说很容易去相信，也不会很容易去怀疑，把别人定性啊，这个不会。因为这里我们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情况，还有很多就是说可能的情况。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马上就定性他是一个很坏的人，或他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不会马上定性。然后他可以慢慢去观察很多其他的一种条件因素，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也不会让自己随随便便对一个人去诽谤，也不会因为随随便便对一个人就产生信心而退得也快，这个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个他就比较稳重了，他的性格、就通过这样训练就会比较稳重，是这样的。比较稳重之后他如果通过观察确定了的确是他这个确定下的一种这个结论，他也不一般来讲也不太容易改变，是这样。因为他是通过这样观察之后确定下来的，所以他一般来讲不会太容易一下子相信就接受啊，但是他一旦接受了，通过观察之后呢，一般来讲也不太容易改变。那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你只要观察的就百分之百是对的，很有可能你观察这个也是错的。但是这种智慧很难得，就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还有这种观察的智慧，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得的，是这样的。他有了这样一种沉淀，有这个基础之后呢，他对我们就在试验当中啊，观察和保护我们的心啊，还有修行很多的法义啊，他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分析和观察的。而且有些时候呢，如果有了这些智慧，我们再去学这些了义的法，学中观也好，学其他法也好，它这个智慧呢其实就可以派上用场，就可以对我们把我们的一种这个从方方面面去观察它为什么一定是空性的，为什么在空性的同时也可以有作用啊，等等等等。它就是说这种智慧呢可以帮助我们细化我们所学到的这个法义，不管是无常也好，空性也好，还是菩提心也好，还是说密乘的一些见解也好，它都可以一种深化的作用。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虽然也许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到底有的时候对我们修学到底有没有作用呢，当然是有帮助的。因为很多地方我们在观察的时候都和修行都直接可以挂钩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智慧的养成呢，这个观察的一种深细的智慧的形成，其实它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是这样的。我们暂且不论你学完之后然后是不是对你证悟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就对我们的一种智慧真正来讲比较一种有比较可靠的智慧嘛，反正就是绝对不可能人云亦云的。像这样的话，因为他有了一种智慧的沉淀，他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去马上去观察，他马上去观察，观察之后呢再加上他自己也有这些修行的窍诀啊，或者有一些菩提心等等的，他也不会因为就观察之后呢就经常性的让自己的心相续，然后就是越来越就是说落于一种世俗啊，或者落于一种寻思当中，他也不会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这些可以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利器啊。尤其是作为佛教的修行者来讲，就永远不是一个迷信者啊，永远是一种自信。怎么样才能体现自信呢？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培养成一种自信的一种一种情况，一种修行者呢？其实就是通过很多经论的道理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智慧慈悲心，尤其是这个被智慧引领的慈悲，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被智慧引领的慈悲，被智慧引领的一种佛法的一种修行的方式，这个方面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做，给别人也能讲得出来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不会落入到那种别人一问三不知那种情况啊，反正这个很好，到底怎么好，反正很好就是好。像这样的话就这个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有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对别人来讲也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迷信而已，因为说不出什么根据。但如果自己知道这里面的很多原理的话，自己也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而且别人如果说有必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给别人讲得很清楚，让别人知道，哦，这里面的的确确看起来的外表的外这个表象下面它有很深的智慧，有很深的原理啊，这方面他就会幸福。所以说象征的话就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学习英明来讲的话，他的的确确呢，再再的回忆中中华大师讲的，就很多人学习英明觉得这个是英明是一个辩论术，他其实原定不是一个辩论术，这里面有解脱道，真的是有解脱道。慢慢慢慢学，尤其是这一品当中，他对我们的一种解脱，也许是在整个四念论当中可能讲解脱道最多的就是这一品，因为他讲这个前后世啊，讲大悲心啊，讲这些佛陀是量师父啊，讲这些很多很多问题吧。像这样的话，修道的一种过程，怎么样具有什么样的因可以成就什么样的果，他通过推理的方式讲得特别清楚了，就是这样。因此说呢，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通过就通过这个总说的方式啊，就是说没有随灭啊，没有随灭，不单单说能够利益，而且一定是要随灭，没有随灭呢，这个不一定就成立因果关系。然后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是广利比之合理性。广利比之合理，就广前面是略说嘛，下面是广说啊，它的一种这个合理性。那么分二说过失及破浅过，那么就说是这个广利比之合理性呢，也有说过失，然后呢就浅除浅除它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浅除说过失及浅比及破浅过，就破除浅除对方的一种说这个过失的一种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当中呢，首先看第一个呢是讲说过失。说过失的话是这样讲的，身若安住时，心应无消失。这个还是在讲这个身和心之间的关系，因为就是说身体物质产生心识嘛，就是物质产生心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不承许前后世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据。所以这里面所观察的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安利的。那么如果按照身体产生心识的观点来说的话，如果身体安住，身若安住时，心应无消失。如果身体一直存在，如果身体一直安住，那么因为身体是产生心的因，只要身体存在期间，心都不会消失，都应该不会消失才对，这个才是合理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就是说人死的时候，刚刚死的时候，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死了一段时间之后，或者有些时候死了之后把它放在这些就冰柜里面，冰库里面冻着啊，这个时候呢很长时间的身体都还没有坏嘛。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按照身体产生新的一种观点的话，如果身体存在，身若安住时，心应无消失。如果是身体存在，心永远不会消失。就这个不存在死亡的情况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他身体存在，他心就有。心就有的话，这个人就有感受，他就可能思维。如果这个尸体还会思维，他就不是尸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但是按照身体能够产生新的观点来讲，身体如果安住的话，心就应该不消失，就心就应该一直有。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就是说这个身体死的时候，人死的时候，身体虽然还完整无缺的保存着，但是他的心呢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没有思维了，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心已经消失，所以就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心啊不是由身体而生的。如果是由身体而生的，身安住的时候，心应该不会消失。心应该不会消失。但这个方面呢就是肯定是不合理的，就是这样的。然后下面我们看第二呢是破浅过。破浅过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说了过失之后呢，对方当然不服气了。对方还要说他的理由，还说他的根据。他就开始就说是这个浅出，这个叫什么叫破浅过呢？破浅过呢，首先是浅过。浅过是什么意思？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过失嘛，我们给对方说了过失，身体存在，心应该存在，我们说了过失，浅过，浅过就是说对方要浅除这种过失，就浅过就是回辩呢，就对方的回辩，对方的回答，他就说这个没有过失，然后他讲个道理。破浅过，我们就把对方的这个破就是说是那种浅过破掉。是这样的，说你这个回救，你这个想要救你的观点，你说没有过失，这个是不能安立的，过失仍然存在，说这个叫破浅过。破浅过分二，顺语言不全达非理，具有委员非答复。 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顺源不全答非礼，那么就是说顺源不全答，就对方的回答是什么呢？顺源不全非礼，我们就说你这种回答啊是不应理的，不对的。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如果身体存在，心应该不消失嘛。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说身体存在心不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的顺源不具足。顺源是什么呢？呼吸没有了，呼吸就是顺源，所以没有呼吸了，所以说心不产生。我们说你这个顺源不全的这种回答非礼啊，这个是非礼的。那第二个就是具有委员非答复，第二对方就是说啊，这个具有委员具有障碍，所以说不能够产生心啊，这个不是真实的答复，这个意思。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顺源不全答非礼。方二，遮破极致不同理。那么这个有两个科判，第一是遮破，第二是字不同啊，字不同理。那么就是说遮破就是说破掉对方的答复啊，破掉对方的答复。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字不同，字不同的话就是说对方用同等理，对方用同等理给我们讲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字中的观点和我们所破的这个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那如果都一样了，大家都是你也不成我也不成，那可能就是说是啊，这个是这个和不圆满的。所以说我们要破对方的答复之后呢，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过失，在自己没有过失的时候安理对方有过失，那么这个就可以成立自中。但这里面不是纯粹的说你死我活的辩论，或者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你赢我输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讨论呢，我们的辩论呢，道友和道友之间的辩论呢，最好就是把这种输赢观啊，胜负观呢，应该把这个淡化掉，不要说一定要我今天这个观点一定要赢，然后这个我输了不能输，然后一直明知道没办法建立，然后还开始就是说强词夺理，也没有必要啊。像自己应该保持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说讨论法益，就是在讨论当中、辩论当中，就把这个真理啊，把正确的意义凸显出来。所以自己在就是说进行讨论或者进行辩论的时候，最好不要带自己的一种决定性的观点。因为如果自己带了一种决定性的观点，就是说自己的观点是不可更改的，这个时候呢，自己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受不了对方的一种回辩，那自己觉得就是很难受啊，进而呢就是说一种心生怨气，那就开始就是说是演变成嗔心啊，可能就是说是和对方开始争吵，这方面就没有必要了，就是这样的，没有必要。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案例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说纯粹的辩论一个什么输赢。它不是一个输赢，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太在乎于输赢的话，他第一个对于这个输赢本身他会很执着，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种情绪啊，把一个真正的清净的法益的讨论变成了一个生烦恼的一种场合，那就当然就是不合适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如果就是说是太过于在乎输赢的话，他就会自然而然呢，他就会在词句文字上面去喋喋不休，或者就去纠缠不清楚了啊，他就开始去咬文嚼字啊，开始在他的这个说法语句上面去怎么样去抓对方的这个一个字的漏洞，他可以说半天，这个是绝对没有必要的，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是意义为主的话，即便是对方说错几个字不要紧，反正就是说就是为了大家互相学习把这个法义搞清楚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好的，应该把就是说大家内心的深层次的智慧呢，通过讨论的方式都能够挖掘出来，互相利益啊，如果不对的地方呢，就是说遣除掉。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不要带种一种哎，我这个绝对对的，我绝对是正确的，不要带这种观，不要带这种想法，就是互相讨论啊，这个方面就非常，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有一种体验，自己觉得这个问题绝对是哪个方面考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别人一讨论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地方没考虑到啊，那个地方这个有很大的漏洞，我自己没考虑到，我别人说了哎，这个的确是有很有合理性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和别人在讨论的时候也受很大的启发，所以刚开始认为的是决定的是正确的，后面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闻思究竟之前呢，或者还没有升起正悟之前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觉得是正确的观点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正确的。就像我们从不学佛到学佛之间，那我们自己颠覆了多少观点呢？我们颠覆了多少我们以前认为的是绝对是正确的观点，那颠覆了太多了，是这样。所以这个还会继续颠覆下去的，是这样，我们反复认的各种各样的观点还会继续颠覆下去，这个没有什么，一定会这样的。所以就乃至于最后一天升起圣智啊，这个时候这个词汇就比较可靠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开始要讨论。前面我们说了，这个不是单纯的辩论哈，辩论只是一种形式啊，它其实要把这里面的正确的观点要引出来，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顺源不全答非礼呢，分二，遮破即之不同理。第一个遮破，遮破是怎么讲的呢？彼有方有之， 驾驭故彼身，非呼吸生彼，风排即隐身，无情何因至，彼等盛衰中，当得增与减，彼等亦应同。那么这里面呢，大概我们就有大概分了三层意思来讲。三层意思来讲的话，彼有方有之，驾驭故彼身，到无情何因至，这儿我们可以把它定成第一层意识吧。虽然这里面还可以分，但是我们把它定成第一层意识。彼等盛衰中，当得增与减，第二层；彼等亦应同，第三层。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大概的大致的第一层意识，大概的第一层意识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彼有方有之，那么就是说其他的对方他是这样讲的，那对方或者我们分别念是这样讲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死亡之后没有心呢？因为我们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分别心是自动变成反方的，因为我们就是说是觉得我们这个观点是对的，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我们内心当中很多的邪见。就我们其实受到有时候受到教育就是心识就是物质产生的，所以在学这个佛法的时候自动我们就变成反方了，我们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观点好像是说人死的时候身体存在，身体存在的时候心应该不消失，我们觉得我们内心当中觉得这个不一定啊，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这里面可能是其他的顺缘不具足，比如说就出现了这里面的想法，说这里面不一定是外道，这可能是我们的分别念，就是我们的邪见，我们自己的一种分别心吧，是这样的，自动维护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当我们没升起定解的时候呢，这些观点还会跳出来啊，还成为一种障碍，成为一种阻碍。那么就是说对方说或者我们分别念是这样说的，那么死了之后呢不产生心，这个当然是一个事实了啊，这个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们说呢对因为刚才我们在上个颂词当中讲了，如果身体产生心，那么就是说因为身体完整无缺的缘故，心是会产生。那对方说那死后不产生心呢，这个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不产生心呢？不是因为身体齐全的缘故，而是因为它顺缘不具足，顺缘不全。顺缘不全是什么？什么是顺缘呢？身体本来可以产生心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产生心识的一种顺缘，这个气息这个呼吸它没有了，所以说呼吸没有了缘故呢就不会再产生不会再产生心识。对方就说了顺缘不全就是说本来身体可以产生心，但是因为就是死了时候呢气息中断，没有气息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气息就说是这个从气息当中不会再产生心识。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这个不对，事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那我们说的话就说是这个，先说自己的观点，不是这样不是像你们这样安利的。如果是心识存在呼吸才会出现，那么因为就是说这个呼吸是由自己的心来控制让自己的心来去进行这个驾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心识存在可以有这个气息，而不是说气息存在产生心识。那么就是我们在颂词当中讲彼有方有之，什么是彼有方有之？彼有方有之就彼有就是心识存在，方有之就是呼吸会存在，驾驭故彼身，那么就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心识可以驾驭这个呼吸，心识可以驾驭呼吸，所以驾驭故心识驾驭呼吸故，就是有心识就可以有呼吸存在，故彼身，非呼吸生彼，那么并不是呼吸可以产生心识，而是由心识存在可以驾驭这个呼吸，所以非呼吸生彼。那么为什么说就说是这个，为什么说彼有方有呢？为什么说有心识才会有这个呼吸呢？为什么你这样讲呢？有没有根据？首先我们说我们自己的根据，风排即隐身，无情何因至。风排就是说风就是呼吸的意思排出去就是呼嘛，然后隐身就是吸嘛，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风排即隐身，无情，那么如果没有心情坐，没有一个情坐的心来就是牵引的话，怎么可能导致它的一种呼吸的存在呢？他必须要有具有心的士夫就是这个具有心识的这个人，他勤坐，然后他勤坐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心识存在，他勤坐之后呢，可以导致这样一种这个呼吸就是说排出去或者说吸进来，就是说，所以说呢，就无情何以至？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勤坐的心识的话，怎么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呢？就是我们自己从正面给他讲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呢第二层意识呢从反面讲，彼等盛衰中，当得增与减。如果说就是说是心是由呼吸产生的，呼吸是因而这个心是果的话， 鼻等肾衰中，鼻等是什么意思？鼻等就是呼吸呢。肾衰就是说有些时候的呼吸很绵长啊，很强劲，有的肾衰呢就是说很微弱啊，是这样的，呼吸很微弱。那么呼吸呢也有这样一种正常或者强盛的，还有这些比较衰弱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呼吸产生心的话，那么当呼吸肾衰的时候，有的时候强劲，有的时候衰弱的时候，呼吸肾衰中当得真矣。那么我们的心识也会，因为它是因果关系嘛，随着我们的心识也会随着这个呼吸的肾衰而有增减，是这样。如果说呼吸强劲的时候，我们的心识的力量就很强劲；如果当那个呼吸的很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很弱了，逐渐逐渐的找不到在哪里。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说是身体出现心，就呼吸产生心的话，应该是在呼吸肾衰当中，当得就可以感觉得到，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安利这个心识的增与减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它的从这个正反方面两方面呢讲到了，其实呢就是说，呼吸和心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心对呼吸的一种影响很大。而呼吸呢，不是产生心的一个因，当然就是说从进取因来讲啊，我们说呼吸有呼吸的进取因，心识有心识的进取因，根有根的进取因，身体身体进取因，这个是我们在学这个陈亮品的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学到后面的时候啊，不可能说学到后面的时候它的观点就变了，这个不会变，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说心产生呼吸，这个还是从它一个比较主要的助缘方面讲的。从具有缘或者从主要方面讲，是从这个方面讲，因为下个颂子我们还会提到这个观点啊，它其实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心产生呼吸，它是由其他的很多因素综合起来的时候可以这样安利。那这个是我们从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就说了，其实呢不是呼吸产生心，而是心产生呼吸。当然我们说心产生呼吸，刚刚讲的不是说进取因，绝对不是说进取因，呼吸的进取因是心，而不会呼吸的进取因是呼吸，这个方面可能是这样安利的。第三层意思呢，鼻等亦应同。鼻等亦应同是什么意思啊？鼻等亦应同的意思就是说，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心是由呼吸产生的。那么我们说呢，呼吸亦应同，呼吸亦应同，应同是什么意思？亦应就是说，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如果身体存在，心就应该存在，应该和这个相同。如果身体存在，呼吸就应该存在。这个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身体是呼吸的主要的因啊，对方也认为呼吸是由身体产生的，有身体有呼吸啊，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身体是产生呼吸的因，那么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如果说是身体是产生呼吸的因，这个顺缘怎么可能不具足呢？这个不可能不存在这个顺缘不具足的情况。对方说心不产生是因为死的时候没有呼吸了而导致的心不无法产生，但是我们就是说呢，你们自己也承认这个呼吸是由身体产生的，而身体存在，身体是因嘛，身体还存在的，刚刚死的时候身体还存在，为什么说因存在了它呼吸不存在？所以说身体存在，呼吸决定应该存在，呼吸存在，心就应该存在。所以说这个不会说就是说是人死的时候因为顺缘不具足的缘故心识不产生的，这个顺缘永远应该具足，因为他的身体在死的时候他就身体还存在的缘故，应该存在。既然应该存在，那么他的果呼吸就会存在，呼吸存在，他的一种呼吸的助缘存在，那么他的一种心就会存在。所以这里面肯定是不会具足，不会真正的成立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顺缘不具足的情况的啊。所以说这里面是从这个第三层意思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就不应该有所谓的顺缘不存在的情况。鼻等应同，就说这个呼吸呢，也应该像前面所讲的一样，身体存在，心就应该不消失。所以说身体存在，呼吸应该不消失。那么这个时候不可能有呼吸消失的情况。这个时候就给对方讲，因为对方他自己也承认说身体产生呼吸呢，呼吸是由身体产生的，身体是一切产生的一切，所以说如果身体存在的话，也会有呼吸啊，也会有心识啊，也都会存在。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身体存在的时候，为什么呼吸它就会没有了？那又拿什么说是去到一个什么顺缘？就是说呼吸它就会呼吸它也没有，就是顺缘的缘故，呼吸会不存在呢？你还要找什么样一种根据出来？所以这方面就没办法再找了。这方面就讲到了笔破，然后呢，下面讲二呢，字不相同，字中是不相同的。那为什么字中不相同呢？那么首先我们看宋词，心是因不同， 助饮业愚者亦许是因故。那么对方说呢，那其实呢，你们的观点和我们也是一样的。他就就算是说心是呼吸的因，但是呢，乃至于心在身体当中不消失存在期间呢，就说也会产生呼吸的，所以说呢，这个呼吸呢也应该同样在身体当中不消失。他就给我们相当于一种相同理啊，同等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如果说是这种这个，如果说心是产生呼吸的因，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心如果在身体当中存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不间断的产生呼吸。所以不间断的产生呼吸的话，那么就这个身体当中永远这个呼吸永远不消失的话，这个人就不会死。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呢？是这样的。那我们说自重是不一样的，那自重是不相同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心是因，除了这个心是因，它只是说其中的一个因，还有其他的因。啊，其他因是什么？我们看心是因不同。那么我们说心是产生呼吸的因，这个是不同的。啊，这个是不同的，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不同呢？助饮业愚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助饮业，就是说这个心住于身体当中，那么就是说这个饮业呢，等这个饮业这个就是说心存在于身体当中的这个就是说导致的这个饮业等其他法，就是说饮业愚者，愚者就是其他法。什么其他法呢？就是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心和心的因和身体的因之外，这个饮业这个。其他的法，这个饮业就是其他法愚者，就除了这样一种这各自的因之外呢，还有一个饮业引起，就让这个一个人的呼吸、身体和心识等等，把他们呢聚集在一起。聚在一起的话，心可以导致，就是说心的情作可以导致风排及引申。所以说心呢是导致呼吸的一个因，除了这个因之外，还有其余的因，什么呢？就亦许是因故。什么亦是因故？饮业等其他者亦许是因故，饮业等其余者也承认这个是因。承认是什么因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体啊，它就是一个各种因缘合合的，各种因缘合合的，是这样的。所以各种因缘合合的，有些呢是它的一种主要的因，有些是它的一种这个其余的因。所以说亦许是因，亦许是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饮业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也是其中的一个因。所以如果说饮业这个因没有了，虽然说心是产生或者心它的情作对于风排和引申这个方面的一种关系影响很明显，但是呢，如果引业这个因没有了，他们就会分散，它就会分散的，所以说心就会投身呼吸中断，身体逐渐的腐败，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是它一个引业把他们合在一起，这个很重要了。自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没有说像在那身心是恒时并存的。如果是身心恒时并存的话，当然就会出现这个过失呢。心存在的心，如果是心和身体恒时并存，心存在的时候，那么就说是呼吸就会存在，不会这样的。我们承许呢，就是说心存在在身体当中，或者有呼吸，那么饮业等其他法呢，也承许是这个因。也成语是因，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饮业，而这个饮业它在哪里，这个业在哪里存在呢？其实这个业存在，它主要是在心识上存在。所以说如果说这业是在心识上存在的话，那也可以说心它就说是在心上面呢，就是说保留了这个饮业，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饮业会导致饮业呢会牵引自己的心和这个身体的因，还有呼吸等的因呢，然后呢就是说投身到这一世当中，然后显现这样一种生命，显现生命。所以显现生命之后，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是心上面的饮业导致的，所以说心也是这些呼吸的因，从这个方面可以讲，也可以讲从这个方面来讲也可以如此的安利的。所以说因为有了一种这个心上面的饮业导致的这一世的生命，有了这一次的生命呢，然后就有了呼吸，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里面讲的是不是说身和心是恒时并存的，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因为身和心它不是并存，它是因为饮业把这些法呢暂时呢合在一起，那么如果饮业消尽了穷尽了，这些法也是该散就散。虽然暂时来讲啊，在已经饮在一起的时候，心对呼吸有影响可能呼吸反过来对心也有影响，是这样的。所以这二者之间呢，它互相都有影响。但是呢，把就是说是这个牵引到之后，合在一起之后，身体对心有影响，心对身体有影响，或者呼吸对心有影响，心对呼吸有影响，这个都可以。 但是关键就是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音，但是呢有一个主要的影业，有一个主要的音，一个这个音叫影业，这个叫影业的音把这些东西呢牵引在一起，然后导致他们互相之间影响，互相利益或者互相损害，或者互相平，就是没无利无害，而是这样，就这样一种这个平庸而住都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影业也是音，也是因，这个方面我们要必须要很清楚的。所以影业就是说也是因的话，其实就是影业把他们负责把他们牵引在一起，合合在一起，聚合在一起，他们互相影响，影业一散了啊，他就散了。所以说不可能说啊，就是说心乃至于住在身体当中，呼吸不它会存啊，不会消失，呼吸不存它永远不会死，这个不会。如果我们不程序影业这个因的话，跟刚才刚刚所讲的一样，心和身体是恒常的，是怎么样，它就会有这种过失的。但是不会有，为什么不会有呢？志不相同嘛。我们说志不同理，志气不相同的原因就是说，助影业于者亦许是因故，这个是关键的。就宋词当中说，助影业于者亦许是因故，那么这个其余的影业，这个也是一个因。所以说这个影业这个因一旦没有了，把他们把大家撮合在一起的，把很多法撮合在一起的这个影业如果消散了，他自己没有力量了啊，这些法子自然就散掉了，自然就分散了，是这样的。所以身体开始腐朽，然后呢就心识开始离开身体之后呢，继续去投身啊，他心识上面有带着业嘛，心识上面带着下意识的业，所以他心识自然而然被这个业牵引，就去继续去投身啊，投身到另外一个生命体当中，然后又再形成呼吸啊，再形成这些身体啊，慢慢慢再形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分开之后呢，就不会永远不消失的。说这种情况是肯定不会有的。所以说这个叫做志不同理啊，志不同理。意思是说呢，我们的身体和心和呼吸等等这个关系，如果你梳理之后呢，啊，就发现这里面还是不是说混成一谈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这样。
苏伦的等着日本。Don't let me be done and by she can't take a night while on to buy the bids on it over, over, sure.